把朋友当做自己的一面镜子。朋友之间要能官德莫官失，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星云大师。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想看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就要看他身边的朋友。他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子，他大概也就是什么样子。一个农夫到集市上买骡子，他挑中了一头看起来比较健壮的骡子。买主不停地夸赞这头骡子是多么能干。农夫耐心地听完说，能不能干我自然会知道。然后又说道，如果这是一头好吃懒做的骡子，我可要退还给你。卖主心想，他肯定看不出来，等他看出来的时候我早就回家了。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农夫把骡子牵回自己的家中，然后把他和其他骡子安排在了一起，让他自己去寻找伙伴。只见那头骡子在骡子群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然后站在了一只平时不干活只知道吃的骡子旁边。这个人见状，立刻牵起这头骡子回到了集市上，还给了卖主。卖主很好奇地问，哎，你怎么知道这头骡子好吃懒做呢？这人就把自己的鉴别方法告诉了卖主。卖主有些不相信，你这个方法可靠吗？这人说道，哎，不必怀疑，以我的经验，自己是什么样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朋友。这就说明朋友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朋友来审视自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然后从朋友的身上更好地认清自己。所以要利用好朋友这面镜子，以此来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之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朋友，有多少个朋友就有多少面镜子。当我们以那些优秀、勤奋、颇有成就的朋友作为镜子时，可以学习他们的品德、觉悟、风范，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可以从他们的奋斗历程中受到鼓舞和启发，增强自己对人生、对生活的信心，还可以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运用于自己正在进行的事业和工作实践中。齐国的宰相晏子是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而为晏子驾车的车夫则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的人。车夫为自己能够给宰相驾车而自豪不已，更何况宰相的身形样貌不如他，而自己又坐在宰相的面前，这是何等的风光荣耀。有了这样一份差事，车夫日渐骄傲。有一天，车夫回到家中，看到他的妻子正在收拾行李，连忙上去问出了什么事。车夫的妻子一边哭一边说，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你只是一个车夫就自认为了不起，趾高气昂全写在脸上，而晏子作为一个治国之才，却那样谦恭，毫不张扬地坐在后面。你每天和晏子在一起，却丝毫没有将他作为你的目标，所以每当看到你驾车时的样子，我就觉得是一种耻辱。这件事传到了晏子的耳中，晏子提拔了那位车夫，给他指派了更好的工作。他人感到不解，做一个车夫都招摇至此，做更好的差事岂不是更加气焰嚣张？晏子回答说，因为他有一个好妻子，有这样的妻子在他身边，时刻警醒着他，他会变好的。妻子是丈夫最好的朋友，车夫有一个好妻子，也就是有一个可以时刻警醒他，使他变好的朋友。以友为镜，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与朋友的差距在何处，才能够将朋友作为参照物，时刻鞭策自己，以他们为榜样，提高自己。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我们甚至堪称损友的朋友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失败教训中给自己敲响警钟，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类似的状况就能够避免。许多英雄最害怕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失去对手， 因为没有对手，就没有了可以照清自己的镜子。生活对他们而言，就是孤单而寂寞的。同时，我们也是他人的镜子。如果我们想成为他人眼中的楷模，就要提高自身的能力。不管是事业上还是道德上，都要高人一筹。如果我们不思进取，就很可能成为他人眼中的反面教材。尽管他人以我们为镜，但是压力却在我们身上，时刻激励着自己前进。请客吃饭，应力求宾主尽欢。中国有句古话说，在餐桌上比在会议桌上更容易解决问题。星云大师。中国是餐饮文化大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饮食的概述。可以说，食礼是一切礼仪的基础。经过孔子、孟子、荀子的不断完善，儒家思想的饮食之礼逐渐成了文明时代的行为规范。饮食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果腹之用，而是渐渐发展成为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调和剂。饭局中最著名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完美地展示了饭局文化的精深之处。刘邦通过鸿门宴转变了自己被动的处境，使项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为将来成就帝业蓄积了强大的力量。而项羽则在这场饭局中失去了斩除刘邦的最佳时机，可谓是成也饭局，败也饭局。在现代社会中，朋友之间增进感情需要请客吃饭，家中有红白喜事需要请客吃饭，追求意中人也需要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已经成为开始一段感情以及增进一段感情的重要手段。正如俗话所说，在餐桌上比在会议桌上更容易解决问题。可见，吃饭不但是交际应酬，也是求人办事的好时机。一个人家中办喜事，准备宴请村中的父老乡亲到家中吃饭。请客那天，乡亲们都陆陆续续到了，但还有一部分没有来，眼看开席的时间就要到了。此人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他说道，该来的怎么还不来？这话被旁边的一个人听到了，对方心想，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不该来了，于是起身便走了。此人一看人还没有到全，就又有人走了，不禁说道，哎，不该走的又走了。众人听到这句话，心想，看来该走的人是我们，于是便纷纷离开了。说错了两句话，得罪了前来赴宴的所有人。可见，请客吃饭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而是自有一番乾坤在其中。星云大师认为，请客吃饭时，宾客更加在意的是宾主的心意，而菜肴怎样则位居其次，因此宾主要格外注意请客吃饭时的相关事宜。只有做到面面俱到，才能使请客吃饭发挥真正有力的功效。第一，热情比美味更重要。想必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一场饭局中，如果主人始终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就会影响自己进食的心情，再美味的菜肴也会食不知味。第二，不要忽略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吃饭只会用到嘴巴和手，但却是全身心的感受。所以，如果环境不好，我们的态度再热情，菜肴的味道再美，也会影响客人的心情。因此，在请客吃饭之前，最好先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例如摆一些鲜花，保持空气流通等，都可以让宾客感觉到我们的用心良苦。第三，要使客人从中体会到快乐。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意思是说， 不在于酒的好坏，而在于喝酒人的心情。吃饭也是如此，要让客人体会到快乐，放一些音乐或说一些幽默的话语，都会令客人感到这是一场愉快的聚餐。第四，不可忽略客人的尊严。被人邀请是被人尊重的表现，作为客人都会十分重视。因此，在宴席中，我们要使每一个客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要忽略或是冷落某一位宾客，这会让对方感到十分尴尬，从而自尊心受挫。第五，赞美可使菜肴更加美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没有人不愿意听赞美之词。如果我们能够说一下赞美的语言，则会令客人十分受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赞美之言不可胡乱说，要有一定的根据，否则就会有溜须拍马之嫌。只有真诚的赞美才会令人满心欢喜。总而言之，请客吃饭既要请得合情合理，又要让人却之不恭，受之还无愧。如果能够达到相见甚欢，意犹未尽，还想再一次相聚在饭桌上，就达到了请客吃饭的目的。给对方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话不说满，事不做绝，预留余地才有回转的空间。星云大师：人生好比行路，总有与人狭路相逢的时候。有人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时至今日，这句话应该变成狭路相逢智者胜，即我们要不需要武力就能够让事情得到解决，因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两虎相斗，两败俱伤，相互争斗会导致双方都受伤的结果。一位在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十分喜欢下棋，而且自认为棋艺精湛。有一日，他门下的食客贾某前来拜访他，他要求对方与他对弈一局。贾某心想，这是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好时机，于是一开局就咄咄逼人，使大臣毫无招架之力，心神失常。贾某看到大臣如此着急，格外高兴，故意露出破绽。大臣看到还以为自己可以转败为胜，没想到这只是贾某设下的一个陷阱。大臣不但没有扭转局面，反而输得更惨。贾某见大臣果真中计，得意洋洋地说，您还不认输吗？大臣听后感觉很没面子，转身进了内厅。贾某在外面等了许久，也不见大臣出来，只好独自离开。自那以后，每当贾某前来拜访，大臣都不再见他，他自然也无法受到提拔，终身作为一名食客，才华毫无施展之地，郁郁而终。如果将人生视为一盘棋局，人就好比棋盘上的棋子，一门心思想要置对方于死地，最后往往使自己身陷囹圄。天龙八部中，慕容复在与苏星河对弈真龙棋局时一心想赢，最后却深陷其中，被迷惑了心智，险些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而木讷的虚竹却用以退为进的方法赢得了数十年来都无人能破的真龙棋局。下棋一方面是为了娱乐，另一方面是为了争个输赢。若是没有输赢，下棋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赢一步是赢，赢一百步也是赢，为什么要赢一百步让对方溃不成军，而不只是赢一步给对方留个面子呢？有人说，在你向上爬时对周围的人好点，因为掉下来时还会遇到他们，当然不一定会掉下来，但是别忘了他们在你身后，随时可以扯你的后腿，或是在你背后放冷箭。正如俗语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星云大师说，预留一些余地给人，别人总是欢喜的。说话时不要说得太长，留一些机会给别人说。人和人相处就像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 相互留一些余地，才能使阳光照射进来，空气更加清新。张英是清朝的大学士，他在京城做官时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说了与邻居一家因为一堵墙而起了纠纷的事情。原来啊，邻居家盖房向外扩张了3尺，这样就占用了张英家的地方。张英思量再三，回了信给家人，信上只有一首诗：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劝妻子息事宁人。妻子收到信后，认为相公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撤回了诉状。家人和邻居都深刻领悟了他的这种精神，都让地3尺，于是变成了一条6尺巷道。张英并不是因为懦弱才选择退让，而是心胸宽阔，不愿与人计较，这是大智若愚的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之间也会出现摩擦，与其咄咄逼人，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如给对方留余地，为自己留条后路。若想与他人和平相处，就要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主动让步。即便是终生让步，也不过百步而已，却可以消除很多恩怨和烦恼，得到许多尊重和感激，既显示了自己包容的胸怀，也体现了大家风范。据《宋史》记载，有一次宋代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在北培园与两个重臣一起喝酒，边喝边聊，两位重臣借着醉酒竟在宋太宗面前比起功劳来，并且越比越起劲儿，最后竟斗起嘴来，完全不顾及君臣之礼。站在一旁的内侍认为他们有失礼节，请奏宋太宗将他们处死，宋太宗却没有同意，还命人将他们二人送回家中。第二天，两位重臣回想起当时的状况，立刻进宫向宋太宗请罪。宋太宗看着他们诚惶诚恐的样子，淡淡地说：昨天朕也喝多了，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事情了。宋太宗这样做，既体现了他的仁厚与睿智，使他不失领导的尊严，又保全了下属的面子。做领导是这样，与人相处也是这样，得饶人处且饶人。若是碰上对方咄咄逼人的时候，自己退一步，反而比相互争斗更具有力量。正如星云大师所说，在遇到波澜的时候，唯有用豁达的胸襟面对，才能让生活充满朝气。误会常在，要让别人有申辩的空间。与人相处，忌讳非短流长，论人长短容易产生误会。星云大师：几乎每个人都害怕被他人误会，当被他人误解时，恨不得多长几张嘴来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我们误会他人时，却往往坚持己见，不愿意给他人澄清的机会。也许是面子在作祟，也许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应该给对方一个解释的机会，否则很可能会因为误会一直存在，而使我们失去一段珍贵的友情。很久以前，一个小国家的王去世了，把王位留给了大儿子。新王刚刚登基，人心不稳，很多意图不轨的人想要伺机谋权夺位。新王有一个王妃，长得美艳绝伦，新王很宠爱她，但是这个女人却心如蛇蝎，她怕自己王妃的地位会被他人抢去，所以暗中怂恿新王将那些企图谋反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新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都不想就按照王妃的话做了。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心中虽有不服，但是也不敢再表现出来。新王的母后是一位十分明智之人， 他听说了兴王登基后的杀戮行为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父王在世的时候，向来以仁为治国之根本。他把王位传给你，是欣赏你是一个博爱之人。有些事情适可而止吧，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兴王听后，心中有些惭愧，恭恭敬敬地回答母后说：儿臣知错了，还请母后不要为此事伤及身体。接着王的母后说：我已经命人飞鸽传书与你弟弟，他正从边塞赶回来，到时候可以辅佐你。兴王很高兴弟弟能够回来帮助自己，因为弟弟是这个国家中最英勇善战的人，手下的将士千千万，如果弟弟回来了，就没有人再敢有异心了。